大家好，欢迎收听无人食堂，我是嘉浩。今天呢，要来分享一篇还蛮中肯、蛮重要的一个新的知识。今天要来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呢都知道怎么保持身体健康，但是对于心理健康要怎么保持，我们好像并不知道。可是呢，心理的保健应该要跟身体健康一样的重要。关于这一篇的知识呢，我是从5年前在一篇 TED 上的演讲，我去聆听了这篇演讲，然后听完呢，是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样，就是对于自己的情绪上啊，还有精神上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对生活上去面对一些比较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有更好的方法去解决它。所以呢，今天就要来好好去分享，关于心理保健这一个资讯。那这是一篇 TED 的演讲，那他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叫做盖温奇。他的演讲呢，真的，其实他演讲内容非常的深入浅出啊。他讲话的那种举例啊，还有那种幽默感都非常十足，就是真的是，如果是放在 YouTube 上，相信点击率应该也会不少。那其实听完的时候是感觉非常有趣，听的时候是感觉非常有趣，而且收获很多。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去 TED 上去听看，只要搜寻盖伊温奇，应该就找得到这位心理学家。那他这一篇是在讲有关于心理保健的相关议题。然后呢，他里面提到的是，其实第一个提到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很清楚知道怎么去维持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那里面就是讲说，吃饭要均衡的饮食，不要熬夜啊，多喝水，保持运动等习惯啊。我们都知道要怎么去好好的保持身体健康嘛。然后甚至说，从小啊，我们都知道跌倒了，然后伤口受伤，我们就要去消毒嘛，然后贴 OK 绷，然后防止伤口感染嘛，这我们都知道。可是对于心理健康呢，我们可能做得非常的不好，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可能朋友遇到失恋啊，或遇到一些情绪上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就是会陪他喝酒，或是陪他诉苦。然后呢，都会跟他讲说啊，不要想太多就好，不要去想就没事了，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可是呢，换作是如果是我们跌倒，膝盖受伤了，伤口就是有伤口了，难道我们会跟他讲说哦，不要理他就好了，我们不要去管他就没事了，对吗？不会这样做嘛。可是心理的健康也不应该要这样做，不是不要去想，不要去理他就好。而且呢，事实上我们每天呢受到的心理创伤其实远远高过于身体。身体可能偶尔跌倒受伤，或是去擦撞到，或是说稍微抽烟抽太多对肺的伤害，是慢慢慢慢的伤害。可是生理上那个心理上的伤害是每天甚至一个礼拜会发生好几次，可能早上起来不想上班的那种情绪，又或者是面对很讨厌的工作的那种情绪，又或者是说被主管骂，或是被拒绝，或是被背叛，或是做事情失败感到孤独焦虑，哇，这些负面情绪其实是持续不断的一直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然后我们如果去持续的要去忽视这些情绪上造成的伤害的话，那其实它伤口就是会恶化，然后渐渐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身心。而且呢，心理状态 不好的话，或者是恶化的话，那其实对生活上也会有很大的困扰，就很像是中毒了一样，它可能会没日没夜的一直去打扰你的生活，让你没办法好好的生活，甚至你说工作啊，去出去玩啊，或出去跟人家社交啊，你可能都是心情很不好的状态下，甚至失眠等等，然后造成你生活上变得严重到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时候，甚至还会严重到致命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被重视的问题。然后演讲里其实他很幽默去提到说，烟盒上还会去标示抽烟会致命，他上面烟盒上不是会标示写说你抽烟啊会导致什么什么什么心血管疾病癌症那致命，这样会有个警示嘛。可是这些心理状态不健康他并不会有标示，可是他却严重的去影响到我们的身心，有时候甚至比抽烟还更严重。但抽烟抽烟是一种伤害自己的，就是玩游戏的话就会知道，抽烟是伤害自己的 HP， 就是血量，去提升自己的精神值。就可能说现在很烦啊，很焦虑啊，或者是想不到东西很烦啊，那其实抽一根烟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嘛。可是呢，它带来的会是说给自己很快的去达到很多多巴胺，然后让自己感到快乐嘛。它至少还有算是也是有好处的，只是它是伤害身体去补你的 HSP， 就是伤害你的 HP 去补你的 SP， 补你的精神值，这样的概念啊。可是如果那些心理的创伤，就是说孤独啊焦虑这些，它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好处，它就是持续的在毒害你的身心。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先去了解我们当下到底是中了哪一个情绪。因为有时候很混乱，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去观察说我们到底是被哪个情绪所困。所以呢，我们就要先从情绪开始了解。然后里面它其实有讲很多种，要讲孤独感啊，失败感等等的。那我觉得我就提比较大众常比较常遇到，而且也比较去实用于生活上，就是他去提到说失败这件事情里面呢，他就是失败，他这个举例是让我最印象深刻，就是他举例了三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他有看到，他有一次去参观幼儿园，这个演讲者他有一天去参观幼儿园，然后呢他看到了三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同时间都是在解谜一个箱子，那那个箱子上呢有很多的按钮，只要搬动了按钮，搬动了红色按钮，那盒子就会自动的打开，那其实它上面有很多其他按钮，还有很多的机关，那基本上就是只要去搬动到尝试到搬动到红色按钮，那盒子就会打开。那第一位小朋友呢尝试了两三次，是用了各种方法搬动了不同的按钮不同的机关，可是呢箱子就是无动于衷，就是打不开，然后开始觉得很烦啊，然后就觉得怎么自己一直失败，他就开始眼眶泛泪，然后就做不下去了。那第二个小朋友就看到了前面这位同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连尝试都不敢尝试，也就开始无助的哭大哭了。然后第三位呢是一个小女孩，她平时她就是用一个平常心，然后就是玩乐的方式去玩那个箱子，她也不管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她就是去玩那个箱子，然后每个机关都试啊，每一个按钮都试，然后直到试到了红色按钮，他成功的打开了箱子，然后就一只可爱的小狗跳出来，然后他就很开心啊，开心极了，就是他成功的这样子。然后其实呢，这一个举例就是说，其实前面的两个小孩，他其实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 那个失败的思维呢，欺骗了他们的想法，让他们相信自己无法成功，让他们相信自己是没办法，所以他们就只能无助的在原地上哭泣。那其实呢，反观到成年人，其实常常也会陷入到这样的陷阱中。其实我们其实有完全是有能力，我们是很有潜力去把事情做好，然后去完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梦想。但由于失败几次后的恐惧呢，可能就会误导我们，让我们相信说我们自己办不到。然后呢，当我们一旦认定了一些事情，其实就很难去改变想法。当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办不到，我们没办法的时候，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就真的没办法。所以呢，失败呢确实会让人非常的失望与消沉，这样的情绪是一定有的。但是呢，我们永远不要去相信自己是办不到的。我们可以伤心消沉，但是度过了之后，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自己是 OK， 我们是办得到的。那关于这一点的情绪上的一个想法，我就觉得非常好。在以前不太知道这样的知识观点的时候，其实对于很多时候的失败一两三次，其实是会对自己产生很大的怀疑，会自我怀疑，然后去攻击自己的自信心。但是呢，后来有得到了这个知识观点后，后来的生活模式或者是遇到事情，我就会持续的想去想办法。因为呢，失败可能就是因为你预先想的事情跟现实发生的事情是有误差，那其实是你自己一开始功课没有做足，或者是某些点没有做好。那你只要去发现那些点，那基本上你去改进，你就能往成功更接近你想要成功的那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只要去持续的想办法，不要就是永远不要相信自己办不到，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而且也是这一个演讲里面算是一个蛮大的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它里面有讲到说，我们都应该停止情绪的流血，就像帮伤口止血嘛。可是我们平常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假如说呢，今天是你，就是比如说今天是你跟一个很喜欢的约会对象出去约会，然后你盛装打扮啊，然后也订了很昂贵的餐厅，然后呢，对方就是跟你到餐厅吃饭啊，聊天吃饭不到十分钟之后呢，你对方你喜欢的那个对象呢，他突然就起身，就是他就说哦，他有事情要走了，然后其实就很知道说哦，他其实对你没有兴趣，然后他就赶快草草离开了，然后就留下错愕的你在那边。然后当下呢，被拒绝的时候，那一定是非常痛苦。然后此时，你就是会想要打电话嘛，你想要找一个情绪的出口，找朋友就是聊聊天这样。然后就打电话给你的朋友，那你的朋友却说：“那你当然失败啦，那你长得又丑又窄，你又不会打扮。”啊，聊天起来又没有内容又无聊，那谁会想要跟你约会？会出来大概也是被你的照片骗到啊。那他知道你实际的你的样子之后，赶快逃跑也很正常。你能相信这是一个好朋友讲出来的话吗？那你能相信他怎么可以这么冷酷的这样子来跟你说话呢？真的是不太可能嘛，很残忍这样。但是呢，如果说这不是他朋友讲，这不是朋友讲，这是你自己对自己讲的话呢，其实是很熟悉嘛。我们其实都干过这种事情，我们会想我们有多糟糕，就是在遇到这些事情之后呢，还会给自己贴上负面标签，不断的责怪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是不是哪里做不好。然后我们呢，就是经常在我们的情绪流血的时候呢，我们会一再的去重伤这个伤口。明明自尊心已经受到伤害， 我们竟然还继续这样子去更深刻的去伤害我们自己的自尊心，就很像我们自己被美国刀手划到了伤，划到了那个手指头，划到了一刀，然后呢，我们又继续拿刀，继续一直去把那个伤口去多划几刀这样子。在心理层面上，我们是经常这样在做的，因为我们其实根本不懂得心理上的保健，而且我们很少去注重心理上的健康。而且研究显示呢，如果自尊心低落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持续去伤害他，那我们会更容易去产生压力、焦虑，在日常生活中。然后呢，自尊心在更低落的时候，面对失败、孤独，还有负面这些情绪的时候呢，伤害也会更深，要花的复原的时间也会更久。这样的行为对生活来讲没有帮助嘛？因为这就是一个习惯，所以我们理解了之后，我们就是需要去改变这样的习惯。如果呢，下次再遇到我们自尊心受伤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像一个好朋友一样，去重振自己的自信心，然后去好好的安慰自己，跟自己讲不是自己的错，而不是一再的去更深的去伤害他。I am not a raincoat here to keep you warm. Then go back in the closet after the storm.I'm not a match simply waiting to burn. All I am is a friend, your friend till the end. I'm not your impression of a city wish. You loved more than everything you gave for it.I'm not here to criticize the risk. All I am is a friend, your friend till the end. All I am is a friend, your friend till the end. Or the thing that you did. And I'm not the shadow of anyone you've been. All I am is a friend, your friend till the end. All I am is a friend, your friend till the end. All I am is a friend, your friend till the end.那这个演讲呢，那还有最后一点也是蛮重要，而且也是非常中肯。就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对重要的人说了，就是不小心说错话，当天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去回想这件事情，就是觉得自己很羞愧这样。又或者是说你在班上同班同学面前出糗，然后呢？回去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会一直去回想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很糗啊，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那很多事情，不管是可能是啊投资上的、经济上的损失啊，或者是感情上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其实常常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却很爱一直去回想这些痛苦的经历，而且会经常去。不断的反复去回想他这种不愉快的遭遇，有的时候呢持续个一周，有的时候呢很严重持续个一个月，那其实这很容易呢就会变成一个习惯，但这个习惯呢会让我们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可能要付出非常多的 健康啊，还有时间，甚至金钱，可能去排解这些痛苦，然后选择去酗酒、抽烟，或者是甚至严重还要去吸毒这样。这种我们反复去回想痛苦的情况呢，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不但对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对我们生活也没有帮助。就像一个在那种跳针的感觉，就是你一直跳针在那个痛苦的情绪当中，然后你没有要想办法解决，然后你的身心也持续了恶化，然后你为了去抵挡这些，每天去消化这些难受与痛苦，你就要去花很多的钱去排解这些痛苦，那我觉得这是还蛮不值得的一件事情。当然遇到痛苦我们都会有，那如果花个一周或是半个月，然后我们慢慢的去排解掉这些痛苦，然后用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可能利用冥想啊或运动之类的，因为痛苦有的时候你说要立刻排解不可能，你当下遇到你不可能马上就排解了，你甚至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但是呢，我们不必去一直持续的一直在回想回想回想回想，我们要停止这个习惯，停止一直去回想这些痛苦的事情。我们知道有知道遇到就知道就好，然后呢如果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那段时间之后，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不需要再跳针回想这些事情。只要去小小的改变掉这个习惯，其实会对生活上也会有很大的改变。那最后呢，那个在遇到很多这些心理上的一些状态啊，我们如果都有这些新的知识还有资讯，那我们懂这些情绪在干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提早的去预防这些事情，去持续的去伤害我们的身心甚至我们的生活。然后呢我们就只要去改变一些小小的习惯，那我们可能呢就可以生活中可以多一点自信，或多一点正面的能量，少一点忧郁，这样少一点孤独，少一点失败的那种懊悔。那我觉得虽然今天是听到了这个蛮中肯的知识点，可能会跟当初五年前的我一样，刚听到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醍醐灌顶的感觉，会觉得非常的很鸡汤啊，很那种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但是如果真正要去实践到生活中，其实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我觉得光是先能够知道，把这个意识点存在脑中，把这个知识点有存在脑中，那多少就会慢慢去意识到这些事情，那其实就有蛮大的改变了。那往后呢，再慢慢的去练习，把这样的习惯改掉，或是养成说去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跟身体健康是一样同等的去关注它。然后这样子呢，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有品质。那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边。然后呢，因为是用讲的方式，所以会去省略掉一些比较细的内容，因为毕竟呢，因为我也是一个听 podcast 的人，在听的时候有时候会分心，有时候没办法去听到这么大知识量的东西，有时候给的太多，有时候听到会有点放空，那个灵魂有点出窍的感觉，所以是尽量的去把文章再更简化，再把内容再更简化，去精简它这样子，因为毕竟用听的话，先能知道概念，我觉得就能够知道这些概念，那就很不错，至少清楚的让观众知道这些概念。那如果对于这些概念想要有更深的了解，那就可以去到我的部落格，我上面会有贴文字稿，然后呢，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亲自去 TED 去听听看这个演讲。 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收听。